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云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8201例，16人病逝，维州新增8162例，20人病亡。新州公立医院护士今日举行大罢工。联邦警察总长警告说，造假信息正威胁澳洲大选。联邦政府已推行近年来取消签证标准立法案。澳洲揸紧对免责针新冠疫苗进行临床试验。5.8万糖尿病患者将免费获得新型血糖监测仪，通胀压力增加。联邦财长表示不会永久延长中低收入所得税减免计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维州疫情平稳过渡，并冇大嘅起伏。2月25日，新州通报新确诊8201例，另有16例病逝，住院人数量未下降咗66人，达到1583人，同时有96人喺重症监护室。新州大约48.5%的人已经接受了加强针注射。维州通报新增8162例 COVID-19 病例，其中6128例是通过快速抗原检测发现的，另有20例死亡病例。维州活跃的病例从53707例下降到50967例。维州的医院入面有441人，比星期一的数字减少了24人。其中67名 COVID-19 患者在重症监护室。大约51%的18岁及以上的维州人已经进行了第三次疫苗接种。维州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那些接种了第三针的人因 COVID-19 入院的可能性比接种两针的人低 4.5 倍，比未接种的人低6倍。接种两剂的人比三剂的人最终进入重症监护室的可能性高 7.6 倍。而在比较未接种疫苗的人和已接种疫苗的人时，这个数字跃升至34倍。此外，自今年年初以来，与未接种疫苗或只接种一剂的同龄人相比，接种三剂疫苗的维州人死于 COVID-19 的可能性要低88倍。对接种两剂疫苗的人来说，这个数字下降到66倍。昆州新增5286例，另有10例死亡。昆州公立医院有462例新冠住院病例，私立医院有29例，35人需要重症监护。昆州超过90%的合格昆州人已接种了疫苗。首都行政区 ACT 新增455例，当地16岁及以上的人群中，61.4%完成加强针接种，5至11岁的人群中，76.2%完成首剂疫苗接种。舒离消息，新州公立医院护士2月15日举行大罢工，众多护士当日在新州议会外集会，向翻嚟参加今年第一日会议的议员们请愿。从当日上午7点开始，大约150家公立医院将受到这一行动的影响，不过还有一批骨干员工将努力确保患者的安全。这次罢工是对新州劳资关系委员会在11个小时入面作出的裁决的蔑视。劳资关系委员会在这个星期一曾命令工会不要采取任何罢工行动。新州卫生厅长哈萨登这个星期一会见了工会，试图避免罢工行动。他说，政府已经做出了各种努力，试图解决他们的主要问题，他对罢工正在进行感到失望。而新州护士同助产士协会秘书长霍姆斯说，护士们做出了罢工的艰难决定，因为他们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护士们希望每个轮班能够保证4名患者中就有一名护士，并希望在政府规定的公共部门提供的 2.5% 的薪酬基础上再增加薪水。新州州长佩雷泰特说，工会希望的患者和护士的比例是不合理的，这个系统在其他州也没有效的实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高级护士因工作量太大而提前辞职或退休，在有经验护理方面留下了很大的人员缺口。综合消息，联邦警察总长 Castle 警告说，越来越多旨在欺骗公众的造假信息活动，正在对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的公正性构成直接威胁。 Castle 还警告，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的威胁亦在增加，未来一年的挑战预计会变得更加严峻。科索姆描述警方最担心的造假信息活动的类型，有些造假信息活动散布在有关州和联邦政治人物的不实传闻，旨在破坏他们连任的机会。科索承诺，在这次联邦选举中，联邦警察将尽全力打击假信息。科索还警告说，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日益猖獗，这个有可能影响到每个澳洲人，因为它侵蚀了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机构。他说，由多机构组成的反外国干预组已经成功地挫败了多次干预。克索没提及中共的名字，但他说， 外国干预的类型包括企图监视和骚扰那些在澳洲境内被专制国家视为不同政见的人士。这个可能还包括试图要社区成员禁声，不去批评那些和他们保持联系国家的政策。安全情报局局长 Burgess 上个星期警告说，外国势力试图干预选举，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现已首次超过恐怖主义，成为这个机构最关注的问题。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计划推出一项加速驱逐非法公民犯罪的立法案，将收紧消除签证的标准，这个意味着实际获刑一年以下的非公民也可能被驱逐出境。25号，总理莫里森对媒体说，法官在量刑时经常作出较轻的判决，以好个品质测试，令到触犯法律的非公民避免被驱逐出境，因而政府需要引进一个客观标准来堵住漏洞。由于工党和绿党的反对，莫里森政府去年提出的收紧签证取消标准的提案没在议会获得通过。根据这个提案，非公民如果在澳洲犯下可招致两年监禁的严重罪行，实际获刑少于一年或被认为对社区构成风险，即可被取消签证驱逐出境。以现行法律规定，非公民如果犯下可招致两年监禁的罪行，但实际获刑少于两年才可避免被驱逐出境。这个提案中列出的严重犯罪包括暴力犯罪、性犯罪、违反暴力禁制令、非法使用或拥有武器或协助任何犯罪。自上次大选以来，澳洲已经有4000名外国人的签证被取消，但联邦政府仍对法庭的宽松量刑感到不满。移民部长柯及表示，这个没有任何政治因素，莫里森政府只是想令到这个法案获得通过，以保护妇女儿童以及所有澳洲人的安全。这个法案得到了澳洲警察联合会和犯罪受害者的支持。阿德莱德消息，澳洲研发出一种通过皮下喷射进行接种的 COVID-19 新冠疫苗，这种疫苗接种时无需使用针头穿透皮肤。研究人员目前正在南澳寻找已接种过两剂疫苗的志愿者参与试验。国际制药公司 BioNTech 基于 SARS-CoV-2 病毒的 DNA 序列开发了这种疫苗，这项技术和其他已在使用的基因疫苗相似，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不用在手臂肌肉扎针，而是通过将毛针装置紧紧压住，将少量液体喷射注入皮下。阿德莱德妇幼医院的疫苗学和免疫学研究试验部门参与了这项研究，以评估 COVID 将疫苗用作加强疫苗的情况。来自该院和阿德莱德大学的马士尔教授表示，针对科瓦尼亚加强针的最新一轮研究是继初步的人体试验之后进行的。他表示，科瓦将提供更广泛的保护，参与者报告的副作用比接受其他疫苗的人少。马绍尔教授说，这种疫苗没有安全问题，而且能够提供更广泛的覆盖范围，例如 Beta、Delta， 希望还包括 Omicron 变种毒株。这项研发是疫苗技术向前迈进的令人兴奋的一步。马绍尔教授表示，这种疫苗可以成为澳洲未来加强针的疫苗。在治疗用品管理局考虑批准这种疫苗之前，初步试验的结果将用于评估 COVID 将的下一步试验。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将为 5.8 万名糖尿病患者免费提供新一代的 Dexcom G 即时连续血糖监测仪。随着 Dexcom G 5连续血糖监测仪被逐步淘汰，从3月1号起，参与连续血糖监测仪计划的糖尿病患者将可选择使用 Dexcom G 即时新型监测仪。数以千计的澳洲人已经成功地使用了 Dexcom G 5监测设备，但由于国际供应问题， Dexcom G 5监测仪将不再在澳洲供应。现有的 Dexcom G 5监测仪用户约7500人将在3月1号自动过渡成为 Dexcom G 即时监测仪的用户。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联邦政府已将 Dexcom G 即时监测仪的提供范围扩大到 CGM 计划下的所有58000名参与者。澳洲在2017年开始启动 CGM 计划，为一型糖尿病患者提供全额补贴的 CGM 产品。CGM 计划下提供的所有产品，包括新型 Dexcom 即时监测仪，都是免费的。莫里森政府已在4年内为 CGM 计划投资了3亿多澳元。去年11月，联邦政府发布的2021至2030年澳洲国家糖尿病战略，以推动对糖尿病患者在预防、早期发现、管理和护理方面的真正改善。卫生和老年护理部长亨特表示，澳洲大约有180万人患有糖尿病， 在过去一年入边，有超过120,000澳洲人患上糖尿病。坎培拉消息，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明确表示，联邦政府的中低收入所得税减免会是所得税体系的永久组成部分。目前联邦政府正在讨论是否在3月29日预算案中延长中低收入所得税减免计划，以争取更多选民在大选中投票给联盟党。工党已表示不会延长中低收入所得税减免计划。布莱登伯格则将减免税比作支持经济从疫情衰退中走出来所需的刺激措施。超过1000万澳洲人从中低收入所得税减免计划中受益，一年获得高达1080澳元的所得税减免。政府在过去两个预算案中延长了这一减免计划，旨在在疫情期间刺激经济，但目前澳洲经济恢复的速度比预期的要快得多。现在澳洲的失业率降至 4.2%， 通胀率达 3.5%， 有迹象表明未来几个月通胀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由于担心俄罗斯正准备入侵乌克兰，原油价格已升至每桶95美元，这个是7年来的最高水平。上个星期，澳洲的平均汽油价格达到了每升 176.9 澳分的历史高点。这个星期一被问及政府是否再次延长中低收入所得税减免时，布莱登伯格明确表示，这个减免税计划不是税收体系中永久存在的一部分。这一减免税方案是联盟党政府在2018至19财年推出的，是政府对个人税收系统进行7年改革的一部分。这项改革将在2024至2025财年结束。届时，最高税级将从年收入为20万澳元开始，37%的缴税率将废除，32.5%的缴税率将减少到30%。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